杨柳马上摇头，赵省长，这个关我把不了，反正北中集团不是我的，为了汉江大局，我妥协，我退让，我让他玩，玩砸了也是他的事儿。一声叹息，又说，有了这位裴总，只怕北中以后不是北柴的对手了。赵安邦强作笑脸，也不要这么早下结论，鹿死谁手还很难说，裴小军将来就不会成为另一个你或者孙和平吗？未必嘛，这小伙子我了解，有他的长处，虽然现在让你担心，没准还就让他搞成功了呢。杨柳尽管不服，也没再说啥，这谈话结果已让赵安邦很满意了。然而送走杨柳后，赵安邦却又生出了另一种担心，事情当真就这么完了？这位董事局主席会真心妥协去接受一个强加给他的决策吗？杨柳不是省油灯啊，连孙和平这种恶猴都吃过他的大亏，真暗中较起劲儿来，只怕够裴小军喝一壶的。杨柳会不会以一种忍辱负重的姿态看着裴小军往陷阱里跳，甚至直接把裴小军往陷阱里推呢？事后还不必承担责任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今天所做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那天杨柳走出赵安邦办公室门就后悔了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咋把辞职报告收回来了？早已下定的决心咋就这么轻易动摇了？省委书记何新钊既已露出让他出局的意向，就算有赵安邦保护，他又能挺多久呢？国企就是官企，汉江最大的官认为你可有可无，你还有必要坚守心中的梦吗？但后悔也晚了，就算为了赵安邦，他也不能马上再把辞职报告交上去。赵安邦是官场上少有的明白人，有责任心的人，和他这么交底交心，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估计赵安邦也和裴小军谈了话，裴小军在达到目的之后又恢复了恭敬谦虚的老样子，一口一个杨老师的叫着，不断向他请示汇报，拿下新欧洲机械公司股权，进军欧洲，明明是裴小军的意思，却变成了他和董事局的意思。在和简杰克等人谈判时，裴小军言必称杨主席，他也不傻，能躲就躲，只陪简杰克吃过一次饭。不过背后该提醒的也提醒了，让裴小军注意法兰克福市场的股价变化情况，同时还通过安插在北柴内部的沙子了解到了北柴给 DMG 的报价。春节前几天，当裴小军一行即将启程前往欧洲考察时，杨柳又把裴小军单独叫到办公室做了一番交代，明确提示简杰克要价5亿3000万欧元，溢价已高得离谱了，而北柴的报价是不超过3亿欧元。裴小军说，杨老师，这我心里有数，两边都不是实价。据简杰克说，孙和平耍了他们，为了高价增发圈钱，拿新欧洲机械讲了一个故事，把97亿圈到手，就一脚把简杰克和 DMG 踹了，这也有可能。杨柳道，是有可能，这种事孙猴子干得出来，这正说明市场的险恶，资本的丛林里充满了各种食肉动物，孙猴子咬了简杰克一口，你小心被简杰克咬一口，考察时不要轻易表态，别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裴小军连连点头说，杨老师，您提醒的太及时了，哦，我回头就给参加考察的同志开个小会，传达您的指示精神，考察回来后我马上向您汇报，在您和董事局没有明确表态之前，我不会表任何态的。杨柳道，这就好。想了想又说，小裴，你是不是就一定急着去考察呀？明天就是汉江大学百年校庆了，你也是汉大的毕业生，还做过一届校学生会主席， 是不是和我一起参加一下？金校长希望你去。裴小军说，杨老师，你代表就行了，我该走还是走吧。哦对了，给汉江大学的捐款我按您的指示办了，1000万元支票昨天送过去了。杨柳有些意外，孙和平和北柴不是捐500万吗？咱们参照捐呢。裴小军乐呵呵的，嘿，这不就是参照北柴数目捐的吗？孙和平500万，咱们当然得1000万了。再说金校长又是你们那届的留校同学。杨柳明白了，裴小军这是讨好他，想让他在孙和平和金校长面前扬眉吐气。可这又是抗命，却也不好发作，知道。好，好，这下子我有面子了。不过小裴啊，下次把北中集团捐出去，可得给我打个招呼啊。裴小军也很敏感，脸上的笑僵住了。哦，杨老师，您先捐多了。杨柳便又笑了起来，哈，没，没有，你别瞎想啊，我开个玩笑罢了。当晚10点多钟，齐小华突然来了个电话，问他去不去参加明天的校庆活动。杨柳说去啊，我们北中还给母校捐了1000万呢。又问齐小华你去不去？齐小华说，
我正犹豫呢，听说刘必定去，我就不想去了。
杨柳说，你当年的校花不去，会让多少男同学失望啊。看了看身边朦胧入睡的夫人，觉得说话不方便。哦，我换个电话打给你吧。穿着睡衣到楼上书房再一次和齐小华通话时，杨柳的心难得的湿润了。齐小华熟悉的声音和即将到来的校庆，勾起了他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。回忆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电话那边的齐小华。那时的齐小华多么美丽，多么清纯，笑起来银铃似的，哪有今天这么多算计和世故。如果不是刘必定横刀夺爱，今天睡在他身边的就是齐小华了。齐小华也在感慨，
杨柳，人生真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梦啊，和你的梦，和刘必定的梦，今天是一个苍老女人的孤独梦，嗨，我真想哭。
杨柳劝慰道，别哭，别哭，人人都在苍老，孤独的也不是你一个。怕齐小华伤感，换了个话题，哎，我听说这轮大牛市让你赚了不少啊。齐小华说，
是赚了不少，今年高管分红每人不下200万，可这种疯狂能维持下去吗？好日子怕是快过到头了。哦，你看孙和平干的好事啊，明明没落实好任何项目，哪怕把圈的钱存银行也要圈，一圈就是97个亿，还或甚至有词说他在出售一个伟大企业的明天。
杨柳道，都这么干哪还有明天呢，得抢先把明天卖给他呀。齐小华叫了起来，
那还用说，我们前阵子已经把北柴清仓了，均价100元左右。来，杨柳，让我们为彼此的冷静和清醒干一杯吧。
杨柳有些吃惊，哎，小华，这半夜三更的你怎么在喝酒啊？齐小华笑道，
哼，难道不可以吗？你和刘必定都成了我人生的过去，谁还关心我今天的孤独呢？杨柳，请再为我的孤独干杯。
杨柳心里不好受，小华，就算孤独也少喝酒，我们聊聊天吧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当年离开我真是为了新的爱情吗？如果是，为啥又要和刘必定离婚而不是陪他坐牢呢？当年俄罗斯12月党的妻子，那些贵妇人能追随革命者丈夫流放西北利亚，你为啥不能啊？你们这场让我困惑至今的爱情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到底有多少真挚感情啊？齐小华一副不屑的口气，
杨柳，你问的好奇怪啊，我为啥要陪刘必定坐牢啊？他是12月党人吗？是为理想坐牢吗？ 我把自己搭进去犯傻呀。至于和他的爱情，让我咋说呢，一场错误的交易而已。
杨柳叹息说，哎，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啊，我们活在交易中，交易交易，无休无止的交易，除了生理需求，爱情成了奢侈品。冷却已久的热血伴着青春的记忆在心头又一次沸腾。小华，还记得汉江大学东墙下的那条胡志明小道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是在小道尽头。齐小华声音哽咽了，
咋会忘呢，小道是你起的名，就在那里我把成人后的第一个吻给了你，可却把第一次给了刘必定。杨柳，看得我今天这个样子，你很解气吧？
说着隐气起来。小华，很长时间我对你的离去耿耿于怀，那只关乎一个男人的自尊，并不想看你的笑话，你应该相信我的。
其实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，我当年的选择是错误的。
杨柳愣了，高傲的秦小华从未低过头，错了也不认得主，今天咋了？秦小华意识到杨柳的沉默，接着说，
你别误会，我知道一切都不可能重来了。今天我好不容易找到刘必定新家的号码，打电话给他，他一听是我就挂了机。他又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开始了一场新的交易。
杨柳责备说，小华，你何必要打电话给刘必定呢？这不是……齐小华道，
自取其辱是吧，我想和他谈谈女儿，哎，不说了。
杨柳道，不说就不说吧，我建议你明天还是去参加校庆活动吧。齐小华说，
不不不去了，我怕见到刘必定后会失态骂他。
让杨柳没想到的是，次日校庆活动，刘必定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，而且位置正好在他和孙和平之间。问了金校长才知道，出狱不到半年的刘必定竟以个人的名义向汉江大学捐款1000万，参与发起创立立德奖学金。相对刘必定个人的1000万，北重的1000万和北柴的500万就显得黯然失色了。对这样慷慨的个人捐款者，岂能不给予最高礼遇呢？杨柳注意到，金校长不但请刘必定在主席台前排就坐，而且满面笑容，亲自引领着，安排刘必定在他身边坐下来，还带着感动和敬意说，必定，你的情况我听说了，好像，哈，这个，哦，这次差不多是裸捐了吧？西装革履的刘必定没正面回答，只道，所以只能捐这么多了，能尽多少心意尽多少心意吧。孙和平这时过来了，接过话头说，金校长，刘同学就是裸捐呢，只为自己留下一条裤头，这身西装还是我借给他的呢。弄得金校长有些窘，这不至于吧，说着走了。刘必定却哈哈大笑，笑罢把脸转向他，老班长，你说说看，孙猴子的话能信吗？杨柳勉强笑了笑，哈，我当然不信，你刘必定是什么人？资本市场的大玩家，昔日宏远系巨头，就算想借身西装也得借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的西装，哪会借身侯服啊？孙和平大叫，杨主席，我永远不能进化了。刘必定直乐，哼，叫啥叫啊，这才叫水平，知我者老班长啊。又夸张感慨地说，不过今天我这个社会闲杂人员能和二位大老板坐在一起，实在是荣幸之至啊。杨柳本想提提齐小华，敲打一下这位老情敌，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，便改了方向。哎，必定，最近忙啥呢？刘必定正经起来，哦， 读书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，让保尔萨特。孙和平立即讥讽，咋还存在与虚无？哎，你休假4年都没读完呢。杨柳心里有数，休假就是坐牢。刘必定很严肃，和平，你提醒的不错，存在与虚无不好读，别说我，就是在法国知识界也没几人能读下去，但这个时代太浮躁了，恰恰要读些哲学书啊。就说到这里，大会开始了。校党委书记主持会议，介绍来宾。常务副校长宣布创立总额为5000万的汉江大学立德奖学金，并朗声宣布了为之捐款的发起人、企业和个人。其后，金校长在新老校友的掌声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金校长当年就擅长演讲，杨柳记得这次好像还得过一次演讲一等奖。金校长说，本校创办于100年前的1908年，原为南洋机器专业学堂，第一任督学也就是校长是留德机械专家马彼得。马彼得领4品铜之衔，倾家创校之初就立下了校训，经万国之际，扬中华之威，立人立德，以强5国驱动之力。汉大正是在这一基石上，先是发展为汉江工学院，及至今天成为一所综合大学。金校长慷慨激昂，同学们，同志们，强5国驱动之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为国家提供强大的动力。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动力，就要被动挨打，就要受人欺凌，就要蒙受国耻。所以马彼得先生每年开学都要告诫新学子，记住马嵬海战，记住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。直到今天，机械动力仍然是本校的主要院系之一。在中国乃至海外的大型机械企业中，遍布本校优秀毕业生。今天在座的就有2位，北重集团董事局主席杨柳先生和北柴集团董事长孙和平先生。他们把一个大中国的故事呈现在世界面前，这是马彼得先生当年做梦都想不到的呀。为此，我要向杨柳、孙和平、裴小军等本校优秀毕业生致以崇高的敬意。汉大感谢你们，是你们实现了一个100年老校的光荣与梦想。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在热烈的掌声中，金校长大声宣布，下面有请汉江大学创建100年以来最慷慨的个人捐款者，立德奖学金发起创立人之一，1982年毕业生，尊敬的刘必定先生发表演讲。杨柳大吃一惊，他可没想到头一个发表演讲的人会是刘必定。刘必定不无得意地向他笑了笑，起身离座，一边向台下的新老校友们挥着手，一边健步走到位于主席台右侧的演讲席前，大人物似的拍拍话筒，开始了庄严的演讲。各位尊敬的师长学友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诚如金校长所言，早在100年前，我们的创始校长马彼得先生就提出，这所学校要立人立德。所以在校训中，立人立德摆在了强5国驱动之力前面，这是值得我们后人细心体会的。那么要立怎样的人呢？我个人的理解是，立有理想有道德的人，就是毛泽东所曰之高尚的人，纯粹的人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有利于人民的人。立德奖学金要讲的就是这样的学子，在贫寒中追求理想的学子。杨柳像是在看戏，心里哑然失笑。这个无良无德的资本玩家，因操纵市场入狱4年的前犯罪分子，竟然在这种严肃的场合如此庄严地大谈立人立德，该不是恶作剧吧？孙和平好像也看不下去了，伸过头来。 你说刘必定是不是最适合当演员呢？当年真不该进机械动力系。